今天本来还是应该张立刚师兄的长沙和尚的内容的，今天他临时有事，所以我们把后边的内容往前排了一下。那今天的锵锵茶馆的内容呢，就是由刘继峰师兄和大家聊一聊，从这个芙蓉灵性禅师开始。禅师倒是很多，刘师兄这部分，但是可能有的比较短小，可能有的一两句话就那个完事了，所以但是希望不会妨碍师兄们进行提问题交流讨论。除了就公案的内容，也可以就我们平时修行中遇到的问题，随时都可以和这个刘继峰师兄交流，和我们行管理员交流。那今天的锵锵茶馆就开始吧，刘师兄请上麦吧。
今天本来是张立刚师兄他有事上不了，我的内容从芙蓉灵性开始的，我把那个他的内容贴一下，就是边贴边说，然后中间有什么袁师兄已经贴了，中间有什么其他师兄要那个交流的直接打字也行，是不是现在其他人都发不了语音，只有管理员可以发，如果发不了就打字都可以，随时可以打断。芙蓉灵性禅师，芙蓉灵性禅师出差归宗，他是归宗之长，归宗之长的法师，他是归宗之长的弟子。问如何是佛呀？大家都为这个事情而来，不就是为了开悟成佛吗？不就是为了正道吗？所以他们古时候的人都这么问，不问这个，再没有其他多余的事情可问。你问那些世俗的事情，他们都不问，问那个东西干啥？和修行成道没有任何关系，所以直接上来就这么读经，更何况这是禅宗呀。宗门下士更是直截了当的说这个是明心见性，不像是其他教理方面，就是问这个教理怎么研究这个名相，怎么研究这个教理，宗门下不这样，教下才那样。所以有个老师，好像有个记载有个诗，就是说别的气宇轩昂，抬这个囊堂被盖，就说那些讲经说法呀，讲经说论呀，谈玄说妙，真的真是。真是气宇轩昂，但是一说到明心见性这儿，就掖掖藏藏，不敢说，不敢把这个东西拿出来说。一是眼不明，二是就是他不把这个作为佛教的真实，这个精髓，也不把这个作为佛教的精髓拿出来说。所以说，我们现在能提倡这个明心见性的，能高举这个明心见性的大旗的，也就只有心修行这一块了。其他法门未必提这个事情，虽然他们最后的规矩是最后的归宗还是一样的，都是归到开悟见性成佛的地方，但是他们刚开始未必提这个事儿。所以就是宗门下独称宗门，是他是他有一定的含义的，就是因为他直接上来就问如何是佛，如何成佛，如何才能成佛，了得悟道，就直接问这个。所以说归宗禅师这是大禅师，他是归宗之长，归宗之长是马祖下的八十四年大战之事呀。当时黄檗禅师还是哪个禅师，就是有一句很中肯的评语啊，说是马祖下八十四年大战之事，像归宗这样的就是一个教学子还可以，其他的只无非就是倡导之师呀，就像马祖。就像这个归宗之长这样的，听不到吗？听不到呀。其他师兄能听到吗？袁师兄你能听到吗？
听得到。
那就是张建明师兄的有问题，那就是他的有问题。你这还听着卡？那也可能是你有问题。就说是八十四年大战之事啊，像归宗之长这样策略、这样手段、这样惦记超脱的人不多。说那个其他都是倡导之事啊，并不是说他们那个所悟所证有什么差别，就说是他们的手段上、他们的策略上可能不及归宗之长，但是都应该比较熟悉的就是。最出名的就是归宗改蛇嘛，他有个易学沙门讲理的一个沙门过来，说是就像归宗呀，结果他这个冲着归宗的大名来了，看到 结果来的时候看到龟宗在地里面跟那个劳作着呢，劳作着呢正好碰到一个小蛇从地里面游过去了，龟宗一锄子就拿下去把这个蛇剪成两段了。这个僧人就说是九相龟宗啊，原来是个刺秦沙门，九相龟宗就是老早都听到你这个龟宗传世的大名了，我今天来拜访来了，结果去远远一看啊，你才是个刺秦沙门，为啥？因为你把蛇改掉了，把蛇都改掉了呀，这作为一个出家人出家人这是最基本的戒律，这怎么还能立马就一锄头下去把蛇改成两截呢？你已经犯了杀戒了呀。然后龟宗禅师就说是你说我说，然后那个僧人啊还是就是对这方面不了解，他就不能从这个龟宗的话里面进入，他因为他是讲理的，他不跟你说这是不体会这些禅师家的作略。然后就是最后龟宗问了一句，你什么地方见我斩神呀？你什么地方见我斩神呀？最后提醒他一次，你在哪里面哪个地方见我斩神呀？就说是你如果见他斩神，那是你斩神，不是龟宗斩神，那是你自己在斩，那是你自己造了杀业了，你自己在造业受报。龟宗这地方没有蛇，没有斩，没有龟宗，三龙体空，他不曾造业，也不曾受报，这就是禅师家的作略。这就说的是他的师父归宗，归宗之长离训，他这时候他问的是如何是佛，然后归宗禅师就说是我向你我向汝道，汝还信否？就是我师父给你道，我作为师父给你这么说，你说你能信吗？归宗之师父离训禅师就说和尚陈言安敢信，师父都说了我哪敢不信呀、啊、师父所说的话没有不能不信的，你所说的我就决定要信呀、啊、肯定要信。然后龟宗就说进入便是你便是呀，你便是佛，如何是佛呀？进入便是你就是佛吗？还骑驴觅什么驴呀、啊、骑着驴还找什么驴呀、啊、本在开元殿里面更问什么长安呀、啊、已经在开元殿里面了，开元殿就是这个皇帝待的地方，在长安皇帝待的宫殿呀、啊、你都已经在皇帝的宫殿里面了，还问哪个是长安？你就不是骑驴找驴吗？已经是佛了，还要再问如何是佛？没有如何，本来就是佛，哪有如何？没有如何的余地。这就是宗门下士就如此直截了当，直接给你指出来。这时候就是指，你看哪有这里哪有参话头的那种迹象？你根本没有。像那个禅宗初祖迦摄的那个灵山会上也没有参话头的这种说法，哪有参话头的说法？就是这个世宗拈花迦摄微笑嘛。就是世尊拈花迦摄微笑，这就是无有正法演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复读迦摄嘛，就这么已经传下来的，还哪有参话头的余地？参话头都是后来的事了，而不是说是所有的宗下的事所有都要参话头，并不是如此。宗下刚开始就没有参话头这一说，那是到了后来宋以后人们的这个根基啊环境啊大有差别，给你直指了不信呀，不信到啥程度呀？说进入便是，说你便是，他都不信了。不要听个什么灯笼原地上天台，或者是面北开向南，说这个他就说哎这个是那个说个进入便是，那就不是。你到后来人的根基都是这样了，就是越来越下劣了。所以到大会宗稿才是这地方，大会宗稿才是这地方就开始提倡拆话头。他给那些达官显贵的书信集里面呀、啊。都有提到这个猜话头，如何猜话头？就拿一个无字勾住无佛性去猜，就这么猜。其实这个猜话头最早的提法呀，最早的提法应该是在临济的师傅那，黄檗义玄，黄檗禅师那。黄檗禅师他在传心法要里面就把这个事情说了，就说是悟道的这个过程呀，就应该做功夫的这个过程。他里面写了好多这种做功夫的过程，做功夫的过程就是刚开始就是给你一个话，你就是直接跟你说，你就提着这个狗子无佛性，狗子无佛性一直无下去，一直无下去，就这么无下去，这就是做功夫的一个阶段。那是最早是黄檗才是提出来的，到后来的时候大会宗稿把它发扬光大了，因为那时候的人才更适合于猜话头，所以一直到现在才猜话头的这一说。但是到我们现在啊，猜话头啊，猜什么话头？你连话尾都找不着，还更不要说话头了。哪有话头啊？你连话尾都找不着。 开化的更不适合了，那怎么办？那就是老人所以就是大力提倡民心见性的宗旨，民心见性就我直接回到最开始的这种方法，最开始的方法就是直指，根本没有什么话头可谈。现在就又回到这个地方，所以我们新中心这地方也是直指，都是直指，直接给你告诉，直接给你告诉你，告诉你博士怎么样，博士如何一个结果，告诉你这个结果。这个结果没有你不信的余地，你如果信你就直接依着这个去行就行了，这就是学佛呀，这就是从果地起修呀，我们就是从果地起修。不要说不，我们说关照，说关照打三五百字之后要关照，不能坐下放野马，就是不随境迁不随念转，不随境迁不随念转，这是果地境界呀，这已经是脱离轮回了，这已经超脱轮回了呀，这已经从轮回中脱离出来了，这用那个用那个那个是谁？那个他的三警戒里边，认临知不分不认妄念，这是谁说的来着？用他的话来说，就说是妄念若起都不随之，是纵有中阴天上人间随意解脱。就是你到时候如果能做到妄念都起而不随之，就是不随境迁不随念转，那么即使临终之后呀，虽然有中阴警戒，但是天上人间随意解脱，随意解脱就是啥概念啊？归奉宗密禅师，归奉宗密禅师的这个。禅门注圈集都训，它本来是有一本很厚的一个关于禅的一本论集，但是那个论集后来遗失了，只剩下那个序言了，就是好像就叫禅门注圈集都训。它在这里面说的就是认临知不认妄念，妄念若起都不随之，临命终时终有终应。心有中阴，天上人间随意解脱，就是这时候其实已经解脱过了呀，已经从轮回里面解脱出来了。如果不是出来了，那怎么会天上人间随意解脱呢？所向自由呢？就根本不可能。只不过是虽然这地方解脱了呀，但是还有习气在，还有个解脱的习气在，就是必须要安住在一个地方，必须要住着在一个地方。不管你是天人身呀，还是这个人身呀，还是什么地呀，就是非要住着在这个一个地方。这就是随意寄托，他非要有个寄托在，就是还有一丝丝云习未除，这就是，但是已经是解脱过的了，已经是解脱过的了，就是宗门下士就是这样，所以我们新中心也是一样，直接从果地起修的，直接给你指指以后你就直接照着这个去做，做不到才要去学着做，这就是学佛嘛，做到了那还做什么呀？做到了那还学什么呀？做到了已经是果地境界了呀，这就是。不是念转不是金线，最开始也就是不是念转不是金线，明星见性后保证也是一样，不是念转不是金线，这个东西说多了呀，说多了都皮了，你说多了就皮了，就不是见性不是念转不是金线，所以有时候还不如这些刚上心的，就不说这个保不说这个关照不关照的事，你就还不如老老实实打坐，老老实实打坐即可。关照的是你能关照的，能关照就关照，关照不了也不把这个当做一个事儿。关照本来就是无事，并不是找一个事儿。接着他就又问了：“既无便是，这地方他还脚跟不垫地呀、啊？他还脚跟不垫地、啊，还虽然信也信，但是稍微还有一丝丝疑惑在。意思疑惑就是，既然如此变当，那我如何长久的保证保证我一直是佛呢？就是我现在你一说我是佛。”这一会你不说了，我又迷了，又不是佛了，那我如何保证这个呢？就说是你这时候才开始归宗的作列了。说既有便是的那个时候呀，大多数禅师都能这么说，但是到后面这一句未必就有人说了。问到如何是保证的时候，归宗直接说一再不空二乐句，保证个什么呀？有你保证的余地吗？没有你保证的余地，哪有你保证的余地？你如果还起保证的心，有个可保的东西，有个可保的人，有个可保的境界。这都是一意在目，这都是有一意在目呀，就是保证虽然是金屑，金屑虽贵若愿成意呀，这就是一意在目空华乱坠，一意在目空华乱坠，这是禅宗就是这样，直接给你这么说，哪有你保证的余地，悟道就是这样，悟就悟取，不悟就不悟，会就会取，不会就更不要再不要叨叨了，会就会，不会莫叨叨嘛，那有个禅师说没有你保证的余地，哪有你保证的余地？结果我们新中心是见地来证禅，见地来证禅，就是用密一密为用嘛，一密为用，就是说你打开本来见性很便捷，有密法的力量，三加成密法的力量打开本来很便捷，但是呢，就是 还要做保润的功夫，还要做保润的功夫，并不是说是一步一下就到底了，并不是这样的。但是宗门下不这样说，宗门下哪会这样说？我这里没有日进进步的禅，就说是，大慧宗宝禅师，那个就是大慧宗宝禅师，他说是我这里没有日进步的禅，哪有日进步的禅？日进步的那是那不是禅，日进步的没有日进步的禅，就是会则会，不会便不会。所以说连保证都是多余呀、连保证都是多余，这就是一在那空话乱句。后来的法眼禅师他就评价了一句，若无后语啊，有什么归宗啊，就是如果没有这个一再言空话乱句这一句啊，没有这一句话呀、哪有他什么归宗呀、归宗也无非就是其他的营养一个倡导知识而已，根本不是这个八十四言大善知识里面儒教写作的那个大宗师，根本不是，就是从这一句话才出来归宗呀，是了不起的。一再木空话来对，其他禅师也能说即如便是，如便是佛，他也知道这个，但是问他如何保证的时候，他就给你教一个保证的方法，他教保证，那就是倡导知识。倡导知识在归宗这地方连保证都是一在木呀。法眼禅师的他的师傅的师傅，他的师爷是玄沙师辈，玄沙师辈是雪峰一从的弟子，但是呢这个玄沙师辈30岁出家的时候，他是在福若林胜禅师底下出家的，所以说这个法眼他们这一尊啊，他认祖归宗认到最后来，其实也可以认到福若林胜这地方，就是福若林胜是他那个法玄沙师辈的剃度师，玄沙师辈是在福若林胜底下剃度的，玄沙底下然后出了两代之后才出的法眼尊嘛，法眼文艺嘛，这就是更晚的了，这就是这一段。接着往下贴吧，袁师兄，你贴还是我贴？袁文斌啊，袁师兄，不是张立刚老师，张立刚老师今天有事上不了，就是我们把后面的又提到前面来说了，等张立刚师兄。张令刚老师有时间了还会上来说那个玄沙那个长沙景琛还会来说的。下一代就是他从这地方悟到了之后他就要走了，他去哪入山去了，以前的禅师们就是开悟了之后他都去住山，他从山里面住。我叫刘旭芬。他都去山里面住，然后他就要走了。归宗问什么出去啊？你要到什么地方去啊？临行禅师就是归岭中去，就像我要去山中了呀，我要去山中岭中了，岭中隐居住山，这些他们都要这么如此归岭。宗岳子再次得点装束了，却来为子说一场上乘法。从这个地方，从后面的这一段可以看出啊，当时的芙蓉林训禅师啊，其实还有一丝丝的那个没有撤了，还有一丝丝的这种剑在。从哪个地方来说呢？就说是这归宗跟他说，我要跟你说一层最上乘的法，你去把装束卸了来，我跟你说一层最上乘的佛法。他就去了，他就把这个装束卸了，然后他就来见归宗了，来还以为归宗这地方比那个如镜是佛更高一层的方法还有呢，他以为还有比那个更高一筹的方法了，还有向上一招呀，法身向上试呀，都是以这个，就是不知足呀，不知足，以为还有一些佛法，还有一些义理，所以他就来要来听呀。其实在这地方呀，真是不必要，你上来干什么呀？你打他三掌，你就转身而出就行了。你要听什么一套上套方法？这才是不负归宗。不辜负归宗，这地方才不辜负归宗，他要在这更听一层上乘佛法来了， 你才是更低一层上层方来了，结果就被归宗说的他就走了之后死了，他就把装饰卸了上来，然后宗院今天来，归宗说你今天来，我跟你说，归宗今天来就是来金钱，归宗院尸骸途中晒雷，今天天气还冷了，你要在途中注意啊，注意注意保暖，就说了这么个话，这就是最上乘佛法，和你前面的技术是否有什么差别？没什么差别，这是林俊逸先生说的，原来黄渤佛法无多子，原来黄渤佛法无多子，哪有什么多余的，没有多余的，没有多余的佛法，所以黄渤才是所以林俊才是才撤呀，林俊才是撤了之后，上黄渤呢，他从黄渤那走了，被黄渤打了三下，然后他不明白，他又去那个高矮大宇那去了，高矮大宇给他说完之后，他就又回到黄渤这地方了。黄渤问他的时候，你这来来回回干什么呀？然后他就说黄渤佛法无多子。然后黄渤又问他的时候，他就打了黄渤三下，这是报师恩，这是真报师恩。就从这个地方看来的，就是他们还是有差别，还是有一点点差别，不分明修的地方。所以归宗之称就说是说了一声最上乘的佛法，是海途中晒雷，是天气寒冷了，途中注意啊，注意保暖，注意保暖，是临听此言，动往前劫，动往前劫呀、啊！你看，就是前面的那些有可能还带劫在，还在这个劫路上走着呢，不是正不是雾门，劫门开着雾门塞嘛。前面说汝即是佛的时候，还有一点点见，有一点点那个。理解意识，理解的意识，理解的那种意思在到这地方动望前劫，就算是顿悟吧，这地方已经把前面的通通忘掉了呀，忘掉什么了呀，以前还有个佛在，现在连佛也没有了，哪有佛呀，以前还有个如镜是佛，现在还哪有如镜是佛呀，只是湖海石海途中晒雷，就天气寒冷了多加点衣裳，饿了就吃点饭吧，空了就去睡觉，这是最上乘佛法，是临听此言，动望前劫，归迹走了就你去就死了，所以这个芙蓉临听禅师呀，怎么说呢？就是从前面来看，从后面这一段来看，他前面那个地方，说到这汝即是佛，如何保任一三目空花乱坠之后，这地方呀，他还没有撤了，一直到这个尸骸途中晒雷这地方，他才算是报了师恩吧，他算是动望前劫了嘛，以前还有劫在，还有个劫在，这就是这个芙蓉临清禅师，归迹是弘照大师，他的谥号叫弘照大师，主要是说白这个话呀，他就回去的路上估摸着就死了，应该是没多久他就死了，这个也挺那个的，喂。就说是从那个地方可以看啊，芙蓉临清禅师当时还是没有撤了，但是他说了个尸骸途中晒雷之后，他就回去的路上就死了，归迹了，圆寂了，这个说起来是很巧妙的，就是说了一句话，听了这个无上佛法他就死了，就是所谓的朝闻道夕死可矣，正儿八经的是朝闻道夕死可矣，这就是芙蓉临清禅师，这个说完了，这个师兄们有什么要上来讨论的，直接打字也可以。如果没有什么要说的，我就接着往下说下一个禅师。中间要是有那个，要是有上来说的，就直接打字，直接打字交流就可以。再一个就是汉阳高亭和尚，汉阳高亭和尚，这是这个不？汉阳高亭和尚。有僧自夹山来礼拜十殿打，这个夹山不知道是夹山善会还是谁，这个夹山我没查到，因为这个历代啊称夹山的这个禅师太多了，称夹山的禅师太多了，碧岩录的那个作者是岩悟克勤禅师嘛，他的那个 碧岩录里面，他在碧岩录里面多次也把自己提称之为夹山，但是说的并不是夹山山会禅师，夹山山会禅师是夹山山会禅师是这个揣子和尚下面的一个禅师，应该是夹山山会，也有可能这个我没细查，有可能是夹山。夹山最出名的那个就是他上堂说的是说如何是法眼啊，法眼无暇，法身有什么，他说来这个被揣子和尚的师兄啊，揣子和尚的师兄当时在底下听了，听了就哈哈大笑。夹山一听，哎，我说这个不对吗？有人这么笑，他特来礼拜，他就去礼拜，人家说我刚才所言肯定是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引得你如此大笑。然后他那个道悟吧，那应该是道悟就是我不跟你说破，你去找一个人吧，你去找现把那个穿成便服去找那个找揣子和尚，他会跟你说的。然后就一直去找到揣子和尚了，找到揣子和尚就被打了三下，打到水底下才悟道的。这是说的是夹山的这个他的悟道音乐，这个地方又是夹山的话也有可能。从夹下来的一个僧人啊，来礼拜这个高频和尚了，一礼拜十遍打，这个和尚的做的也挺不错，就像我们大家我们一样，上来在这听什么呀？有什么可听的呀？就是真是有什么多余的可说嘛？实在没有什么多余的可说的，上来也应该是一打下去得了，一蹭出门来得了，不要说是大家我们上来了就大家一块一窝蜂的上来了，我们下去了大家一窝蜂的下去了，那么。在宗门下的是在宗门来下来说呀，这有什么了不起啊？没有什么了不起，与道无异。所以你看好多禅师上堂就是拿着棒子开始把大家赶下去，反正是大众四散而去的时候，尤其是百丈就特别爱这一招，他就是一上堂大家众急，就是大众才急，他就拿棒子把大家赶下去，大家刚要走，他就说。大众一回头，他就问是什么，就如此提点学人，那是百丈禅师的策略，那是百丈禅师的策略。这个禅师也不错啊，他就一上来礼拜就直接打你干什么？打你多事，打你多语，上来礼拜也是多语，上来求佛求法都是多语，求佛求法还不挨打呀？硬是挨打，本就是佛，更求什么做佛呀？本自具一切法，更求什么法呀？就是十遍打上了遍打，对呀，何来礼拜？何来打某家呀？我本来就是来礼拜你的，我本来就是来礼拜和尚的，你打我干什么呀？何的打某家呀？你不能再打我了呀，尊在礼拜，谁又打成？哎呀，这就是一棒两棒打不回头，古代的人都这样，现在更不要说是能打回头，打回头的能有几个？没有几个，就是尽是棒，尽是。棒子每天飞的不一定能打退的一个两个，所以还是用心真心打吧，老老实实修心真心打，老老实实修心真心打，不要我们拿这个公案都是来旁参，就是看一下人家宗门下士的这种情况情景，看一下这些宗师们的作略，开开起码就是把这个胸襟打开的，看一下我们。正儿八经的佛教应该是什么样的，如此恢宏的气象应该是什么样的，就是只有在宗门底下可以看到如此恢宏的气象。但是啊，我们并不是参禅的，我们也不是弄禅宗的，我们就是应心宗，我们就是修心力的，拿这些东西整天说这些东西，就是拿这个来说事的时候，是成是无可奈何之事，无可奈何之事啊。你专门要是研究这个，那你应该专门去找那种禅宗的人，他去研究这个，不应该到心中心这儿来研究你的参话头呀，或者这些是如何下转语呀？即使你下得了转语，与道有什么相干？与道毫无相干。尤其是现在来说，下的一句两句转语，那有什么相干啊？没什么相干。就老人说的是，能说句两句俏皮话，能了脱得了生死？生死来的时候还顶得住吧，就是这个。所以说这地方呀，身在礼拜十应大成，就是你只要礼拜他就肯定挨打，挨打你在打的时 哎，打的你在这地方要求个什么，来要个什么，来问个什么，就是打掉的你这个心，你这个心打掉。如果在他打的时候呀，你第一棒打的时候已经是罢了，第二棒打的时候你还能从这地方误入啊，也是便捷的，也是上根利器的人。第二棒打的时候你就应该接住他的棒送一送，看他还怎么做劣，他立马就拂袖回方丈去了，肯定拂袖回方丈去了，还打什么呀？这就是难得一见，一个两个呀，宗门下就是能掉到一个两个就已经不错了。根本不是说是像我们这样的事，给大家说说这些公案啊，这些，嗯，僧在里边也是有达成，僧回啊，他就又回到夹山那地方去了，回到夹山那地方，夹山就问他，你会了没？你会了无？你会了没有？这个僧人就说不会，夹山这地方就开始饶舌了，夹山说什么呀？赖汝不会，若会即夹山口哑，幸亏你不会啊。你要会了的话，我都是个哑巴，我都是哑巴，我都什么都没有说。嗯，幸亏不会，你要会了，我就是个哑巴。嗯，这就是夹山善慧，其实就是夹山善慧禅师和这个汉南高亭和尚他们两个之间的回护啊。他们两个怎么回护啊？他们两个回护就是通过这个僧人，这个僧人在他俩来来去去来来回回，其实就是造成了这个就是说是夹山善慧和高亭和尚他两个的之间的交流。也就跟那个清源行思呀和南院怀让他们那一样，麻子道一呀和下面的那个是石头七仙一样，他们两个后来各住一方开始身旁说法，但是呢好多人都互摊旁摊，就是一会跑到这个石头七仙这儿，一会跑到这个麻子道一这儿，都是问你从哪地方来啊，都在他那有何言据啊，说完之后他这边再提点上两句，都是这样互参旁参，其实就是说是石头西迁啊，麻子道义啊，这些大佬们他们在互相玩，那些僧人来来回回有什么了不起，抛家散走，老人的话就是抛家散走，抱开这个民族抛家散走。这就是这个汉南高亭和尚。这个就说完了，继续下一个吧。下一个我先星罗大毛，星罗大毛和尚，星罗大毛和尚上堂，一是诸佛是向无明心内拾取。一是常住不凋信，向外物变迁处事。上堂就是开示，就像释迦牟尼佛问说法，说弥陀经的时候，说阿弥陀佛，说弥陀经的时候，这都是不问自说，就相当于是上堂开示。他上来就直接给你开示了，说大众怎么如何，就这样开始说了。这个在和尚们的上堂开示也是这样，这些大和尚的上堂开示也这样，这个上堂开示就是一般都比较直白，然后前面说的这些啊都是来问啊礼拜啊变回护啊，这些都是回护，就是不是上堂开示。上堂开示一般都说的是比较直白，你像临济的上堂开示说的更直白，临济的上堂开示说什么呀，大众众人那个无畏赤乳台上有一位无畏真人，大众还识吗？就是你赤乳台上有无畏真人，你们还认得吗？毕竟说法这闻法这事，就直接给你这么指指，还有指指说什么呀？你一念清净心光，即是你无力法身佛；一念无分别心光，即是你无力法化身佛；一念报身佛；一念无差别心光，即是你无力化身佛。这都是上堂开示，就是上堂开示就这么直白，就是直指的，没有说义理，都是给你直指。他这地方直指的什么呀？一是诸佛是，诸佛导师就是无师之师呀，就是诸佛之师就是什么呀？就是三世诸佛皆通此处，从哪处啊？无非就是从众生心出嘛，从大众心出嘛，不同心出从哪处呀？他就说。就遇识诸佛师呀，诸佛从哪来的，就像无明心内拾取， 无名是信，即佛信也；坏花空生，即法生呀。你这个无名心，即是你的本来面目；无名心，无名心内，即是你的本来，即是你的无实智，无实智，即是国事，即是无实智。就说的是这个。下面还有一句，欲是常住不掉尽啊，我们的法性，我们的佛性是常乐我净的呀。你要认识这个佛性本来面目，向外物变迁处失去，你这个外物变迁，即是常乐我净，即是常住不掉。常住不掉就是外物变迁，外物变迁就是常住不掉。这才是说的是常乐我净啊，并不是离开了个无常有一个常，那是外道见解；离开了无常有一个常，那是外道见解，天然外道。就是诸佛所说的常啊，是离开了常无常的意思。在这个楞伽经里面专门有，好像有一门就常无常，好像有一门就叫常无常门吧，好像专门说这个常无常这个事。就这地方宗师们就直接跟你说，万物变迁处即是常住不了，生生灭灭即是不生不灭嘛。所以就是老就问那个智慧的人是向什么处去啊，就是那些明白的人到哪里去了呀。山底下做一颗水姑娘，都在山底下做一颗水姑娘，做一颗水姑娘，今生是大和尚，下生是水姑娘，这不就是万物变迁吗？这万物变迁，但是它只有呀，只有这不就是常住不了吗？这就是上苍之旨。那么如何是大毛巾？就是师傅呀，你的境界是如何的？你这个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开悟的境界，或者是这个明心见性的境界。或者是佛性，都是问这回事的，就是拿大毛是他和尚的这个地方呀。大毛的境界是什么？大毛的景象是什么呀？是不漏分。为什么不漏分呀？无当者，就是没有什么可当者。这两个意思，其实我们这么说的时候，已经早是曲解了这个禅师们的意思了呀。我们只是在这单扯，就是单扯，其中有可能有这样的意思。单扯吧，就这么糟蹋吧。无当者一个说法就是没有相对的，不在相对的里面，哪会有露出锋芒来啊？就是一切都是平等的，哪会还有一个超然独外的呀？没有一个都超然物外的，没有一个超然物外的，那怎么露锋呀？所以就是这地方是不露锋，不露锋这就叫无当者。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的佛性呀，是无可匹敌的，它的那个就是太锋利了，锋利到什么地步啊？锋利到无的阻挡者，这也是也可以这么说。但是我们这么说啊，两种说法都不是这个禅师家的本意。禅师家的本意是什么呀？如恒大毛巾不漏分，为什么不漏分？无挡者，这就是禅师家的本意。这个星罗大毛城市的这个就说完了，接着往下贴吧，袁师兄。下面是五台智通禅师，哎，这个禅师很好玩，这个禅师五台智通禅师，自称大禅佛，他自称为大禅佛呀，看一下人家做的，出在归宗会下，他的归宗会下盖了些什么都没有记载，这个我也没查。不知道其他地方有没有记载，就是他在以前是如何开学的都没有记载，只记载有一天忽然在夜里面大叫，我大悟也，大悟也，看一下是不是这样吧，你就说悟也不行了，说迷也不行了，悟也不能说了，迷也不能说了，真是这样吗？法无定法呀。有人问师尊，昨日说什么法？昨日说定法，今日说什么法？今日说不定法。为什么昨日说定法，今日说不定法呢？师尊说，昨日定，今日不定。就是十无有法，十无有法才无法法一法，十无有法才无法法一法呀。所以就是一切法才就是说动说见，说扁说圆，都是我为法王，于法自在，都是方便，没有一个十法可得，无十法可得，故大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并不是说是死的，并不是说是 待嫩不处，当今会野生前朝钻石台，这是洞山门下的。洞山门下他有吴先生送给他，就是待嫩不处，当今会野生前朝钻石台，就是待嫩不处当今的机会。机会就是什么呀？机会说雾说迷，这就是机会。如果不碰这个机会啊，野生前朝变成蛇台，任你蛇变滔滔，都可以把前朝的那些雄辩之才都给他变过去。因为你不住迷雾呀，不住迷雾并不是说不可以说雾，不可以说不雾。这地方人家说呼一连夜叫我大雾也，我大雾也，就是惊中害之。害之是啥意思啊？就是简直惊骇啊，惊悚呀，害怕，就这种愕然的这种表情。怎么还有人这么说？怎么还有人说我大雾也，我大雾也，还有这种说法？但一般都是很客气说，哎呀，我没有雾，我没有雾。还有人说我大雾也，哎呀，真是，就是真是在明心见性开悟人的那里面，说雾也可，说不雾也可，哪有这样死的呀？非要这样说，非要那样说，没有那样说的。所以说，东方下的那些下雨转雨，不是死的，都不是死的。你非要这样的，非要那样的，已经在那个转雨里面，死到那个转雨里面，那还是转雨呀？转雨就像水上拽陀螺一样，活泼泼的。就是东岸西转，西岸东转，没有一个定的，没有一个死的，不要在转语上做功夫，真是你真是往下功夫，就是着眼点错了，众害者，您是上堂正极，大正极就规则就开始问了，昨天大悟的僧出来，昨天说大悟的那个僧人出来，是某甲，我他就出来了，出来中间如今个什么道理辩言大悟，试说看。你昨天晚上不是说大悟了吗？你究竟见了个什么道理？说什么？你见了个什么道理？你究竟是什么境界？是虚空所碎了，大地平成了，还是怎么了？你就说我大悟也，我大悟也。你今天一定要说看，你如果不说，那就把你肯定就把你赶出师门了。哎，哪有这种作用？哪有这种道理让你说大悟的余地？然后师就说：哎呀，原来师姑只是个女人呀。师姑就是个女人，尼姑她本来就是个女人嘛。你让我说什么呀？我说个大悟呀，你让我说什么呀？师姑就是个女人做的嘛。这就是她见的道理，这个还算道理吗？这还算是个道理吗？本来如是哪有什么道理？本来如是就没有什么道理，这就是她见的道理。就跟我们喝茶一样，喝茶她就能解渴，你还把她做个道理会啊？没有那个道理。这就是信呀，这就是真信无信呀，这就是她做的道理，没有理可讲，哪有理可讲？这地方哪有理可讲？怎么去推理一个师姑原来是女人？这是个道理，没法推理。就是师公原来是女人呀，这个就是从他这里面出来的。后来的人呀，常常引用这个话：师姑原来是女人，师公原来是女人，就是从这个不通五台之通才是他这地方出来的。还有一个后来还有一个禅师的那个一个。很也和这个很直白的一个说法，他就说：知乎者也，那僧鼻孔朝下，若也不会问起东风王大姐。就是知乎者也，前面就是说了一大无多，原来那僧的鼻孔是朝下的，谁的鼻孔不朝下？谁的鼻孔朝上呀？都所有的鼻孔都朝下，没有一个朝上的。原来就是知乎者也，那僧鼻孔朝下，若也不会问起东风王大姐。就和这个师姑原来是女人做一个道理，同一鼻孔出气，佛门下的这些人都是一个鼻孔出气，所以说以心印心，以心印心，印的就是这个心呀、啊，印的就是这个心，就是上印诸佛心，诸佛都是这样，历代祖师传的时候就是用其他宗派的那种说法，就相当于是一碗水倒入了另一碗水，一点点都没有洒掉，一点点都没有漏掉，这就叫以心印心，他们这么说，他们用这种说法来说。一直传下来，传到这，传到哪时候？传到我们现在，传到我们逆心中这儿。这就是以心印心啊，这就是印心啊。那送低空大头向下，是呀，那送低空大头朝山。哎，没有什么多余的神奇玄妙，没有什么那些奇特的言语，不要在那些奇特的言语上会啊，简直就是错会禅宗了。不要说个东山水上行，灯笼岩壁上天台，金刚与泥人开对，这些不着四六的话不要说是这些才是禅，这哪是禅呀、啊？这哪是这样、啊？就是话是个应激而说的，并不是谁有一个话语拿出来就是再有言说皆无实意，没有任何意义。 没有任何意义。再有言说皆无是义，就只有问在这地方，只有他师父问如坐进如见什么道理，变言大悟，这地方才说师姑原来是女人，这个话才有意思。你平时你拿出这个师姑原来是女人，这就不对。难道有人跟你说师姑不是女人了吗？你非要说师姑是女人，难道有人说过那个话吗？这就是对鸡而言呀，这个鸡在那时候用，在现在未必能用，就是那时候说这个石姑原来是女人，现在未必说这个话，就现在不一定这么说了。之后别人纳送鼻孔朝下的那个禅师叫谁来着，我也忘了。战堂才是吧，好像是战堂叫什么，也是比较歪的一个禅师。归宗一直呀，就是就是一直，就是啥意思啊，一直就是这个一直怎么解释，就是很开正派，就是哎呀你这个人与众不同，既然这样与众不同，你一直失恋辞去，说了这个话他就走了，他又从他师父那儿出去了。一般啊，从师父那儿印心之后，印证之后，基本上都是出去住山了，就是住一方接引众生去了，要么就是住山，要么就是接引众生去了，去弘扬佛法去了。他便走了，就一直不在师父那儿待，他便走了，宗门送到门上去了，与提粒子就是头上戴的那个草帽呀，头上戴的那个草帽，直接把粒子戴头上变形，更不会哄。师父回头看一眼都不看一眼，哎呀，那个师公原来是女人，就已经把三十诸佛的恩都报来了，把师父的恩也报来了，我更回头干什么呀？回头那是人情，都在人情里面了呀。回头那就是人情，所以说情深之隔，爱不动，不生娑婆呀。接的例子，在头上变形，更不回顾。后居台山法华寺，后来在这个地方住着呢。临终有疾，临终的时候就说了一句偈子：举手全攀南北，举手攀南斗，回身依北辰，出头天外看，谁是我般人。就是举手攀南斗，就是里边的那首是手可摘星辰嘛，手可摘星辰嘛，好像是谁的一首诗，就是伸手呀就能把星星认到够到，举手攀南斗，南斗就是南斗六星啊，天上的星宿嘛。回身依北辰，依北辰也就是天上的星宿嘛。就说是，用怎么解释呢？用怎么个解释呢？这个就说是，这还不好解释，就说是这个，啊，刚有个什么事呢？就是万物皆荣辱而已。对，有一个话，对，我想起来，如掌中观阿摩罗果，如掌中观阿摩罗果呀，就像这个世界，就像在掌中观来一样，把来一样，掌中观阿摩罗果，就是举手攀南斗，回身依北辰，就是这种境界。出头天外看，谁是我白人？这个南斗和北辰说的不就是宇宙天际啊？现在伸出头在天外看一下，还有哪有像我这样的人？这就是就在临终的时候说个偈子。如果在平时他会这么说呀？根本不会这么说，禅师们临终的时候才说这种偈子。这就是这个五台之通禅师，五台之通禅师。师公原来是女人做啊，这个我大悟也，这两个都是惊世骇俗的，这都是惊世骇俗的。这个就说来了吧。这师兄们有没有要说的？有没有要讨论的，或者要说的，或者说的太快不太明白的地方，可以一块上来聊。我说的也不一定准确，不一定对，就是各自说说各自的看法吧，不一定对。 没有就没有就原石心接着往下贴吧。心罗，心罗加治，贴治还是加治？嗯，我观十方世界如掌中观阿耨罗果。你暂且就用那个来比喻吧，其实那个没办法用那个比喻，那个没办法用那个比喻，他就是那么说，他就是形容的那种当时的那种胸襟的那种贴切，就跟那个弘一大师李叔同他临终的那个句子一样，华之重来天心月圆，悲心交集，就是那种感觉。嗯，就暂且用那句话来解释，其实这个话咋解释，这个不好解释，真不好解释，那个就不解释了。心罗其智才是，心罗果其智才是，分问如何是其来意，但如里头来即于汝道，等你到底头来，到底里头来了即于汝道，等你西来的时候我再给你说其来意，等你来到西院的时候我再给你说其来意。
嗯，
这个没什么，这个没什么好说的，这个没什么好说的。那是如何是大梅的旨意，因为他是大梅法常的那个法，大梅法常就是老子像那个说了即信即佛的那个，他们老子如何是佛呀，然后老子就说即信即佛，后来有个僧人从那个老子下面去问这个大梅法常去了，说你这样的什么道理现在山中住山呀，大梅法常就是我在马祖会下，当时马祖说即信即佛，我便来此住山。那个僧人就说马祖现在佛法有疑了，佛法变了，他佛法现在不那么说，不说即信即佛了，他说非心非佛，非心非佛。这个大梅法常，大梅法常这地方就是脚跟点地的地方，他说那个老还绕舌，这个祸赖众人，他只怪他的非心非佛，我只怪我的即信即佛，这就是脚跟点地，这是脚跟点地。跟芙蓉灵训刚开始说了如何是佛如戒制的时候，那时候差别很大的。这是大梅法常，他就问如何是大梅法常的意旨呀，就是你从大梅法常那个得来的西来意是什么呀，得来的佛法宗旨是什么呀，得来的佛法大意是什么呀，是落本意识抛。这个我不知道说的是什么意思，落和本我不知道他说的意思是什么。但是我的理解就是什么，我的理解就是那个从大美法常那印下来的到他这样的他都通通抛掉了，大美法常那的就说是落，他这样是本，他把这些意识抛去，就通通抛掉了。如何是大美意志，大美那也没有意志，意识抛去，说有大美意志啊，这就是无限法门。人无可停的那个碧岩录里面有一个公案底下写的那个批语里面，它就是长沙无尽意义，堕就是喝的一声，喝了一声，后面没有了。然后那个原无客情在那批括弧里面备注了一个绝对更深埋，什么长沙无尽意义，长沙没有无尽意义，如果长沙有无尽意义，绝对更深埋，挖三尺更把它埋掉。这就是大梅法常的意志，大梅法常有什么意志，把他意识通通抛掉，哪有什么大梅法常的意志，哪有什么西来意，这就是决定。就是这个其实没什么好说的，这个非要这么说呀很牵强。他们当时的那个说落本意识抛的时候，他是自己能体会到那个意思的，就是说的意思他们是互相明白的，我们现在说的时候有时候这个言句上的意思未必是那样，但是只能说各自的这种这句话就这么理解的，我就这么理解的。接着往下贴吧，袁师兄。我的天，到杭州的杭州天龙和尚，杭州天龙和尚上堂开始时，大众不带老孙上来便上来，下去便下去，你不要等着我上来了你们就上来，我下去了你们就下去，我上来关你什么事，我下去又关你什么事，你们这样上上下下来来回回的有什么了不起，你们究竟是抬柴悟道的还是跟着我跑龙套的，就是老和尚就这么呵斥人，就这么骂人，就要把他们赶下去。为什么要让他不要让他们随着我们跑呀，随着老和尚跑呀，就是因为啥呀， 各个有华藏净海具足功德外光明，各个珍重，各个采取珍重。本来就有华藏净海，本来就有具足功德无碍光明，你这个上来下去，这就是没有阻碍你的光明嘛，这就是光明，还有什么光明？这就是光明，各个采取好自珍重吧，各个珍重吧，没有什么多余要说的。再看一下这些禅宗的这些有什么的上堂开示啊，上堂开示远远比后面的所谓的那些转语啊什么的要直白，说的切切。转语那是两人对话之间的回护，有时候这么说，有时候那么说，就叫转语。各有华藏净海，具足功德，无碍光明，各个参取珍重。奈何众人不信啊，信不及啊。不是信得及的，有时候还是一样，老觉得自己少欠一点点。是不是这个华藏净海我还没有证得？我还没有虚空粉碎，我还没有化空，这样是不是不算？这样是不是就没有证得这个一念断除寥寥分明的临知之性？是不是没有证得本性，没有证得华藏净海？没有证得华藏净海，怎么知道他这个本自具足的功德呢？不，怎么知道他这个无碍光明呢？这就是欠缺的一点点。你不要一起这个念啊，就是自信本明，忘其一念认明，这就是忘其一念认明了，这就是忘其一念认明了。就是遮盖了这个华藏性海了，已经遮盖了这个华藏性海了。就是修去歇去，古庙香炉去，枯木寒园去，这也不会一条白练去，这些都歇不了你啊，这些都让你狂心歇不下来啊，你这些说法都说白了，让你狂心歇不下来，哎呀，实在没办法了，那你去死吧，那你去死得了。说到就最后就说了这么狠的话上了。咱们如何的出三界去？你现在在什么地方呀？你要出三界，你首先你在现在在什么地方呀？你现在如果在三界里面才说出三界，你现在如果不在三界里面说什么呢？出三界，三界在什么地方？哪个是三界？十月，如今你在什么地方？你现在在什么地方？你说要出三界，首先你说说你现在在什么地方呀？就跟二祖慧可，二祖神光大师。神光大师到达摩大师那说的时候，达摩大师那说的时候，我的心不安呀，请你为我哀心吧。那个达摩大师就问，你的心在什么地方？把心拿来，我给你哀。就是将心来与汝哀，心拿来了，我给你哀心。是神光是良久，就是他正在找呢，找这个心。找这个心，他就说密心了不可的呀，密心了不可的就是这地方的密三界了，你找呀，你找三界在什么地方，你找你寂静在什么地方，你能找到个你寂静吗？你能找到个你吗？找到个你，你找能找到个你还是能找到个三界啊？这时候是密自己了不可的，密三界了不可的，你如果出三界境，你已经出三界了。这就是宗下的辩解。直接不信啊，信不及啊，哎，所以还是来修心修心吧，不要搞禅宗那一套了。一个就是现在师资缺乏，另一个就是现在人工作那么繁忙，实在是不行，疫情也起不了，即使起了疫情，起一点点疫情吧，老早在那个繁忙的工作中都迷失掉了。就把那个仪器都遗失掉了，更不要说开话头了。就是我们用那个密力加持，三密加持的力量，直接作用于第八识，秘密转移第八识为大圆镜智。说个秘密转移第八识为大圆镜智，其实也是黄叶之红，拿黄叶之小而起，八识本来就是大圆镜智。这个也说白了，这个天龙黄州天龙和尚。还有一个天龙智者禅师，是不是？不知道他俩是智者和尚，智者和尚应该在后面，智者一禅嘛。下面是龟山正元禅师，龟山正元禅师，五谢林默禅师的法师，这是。 龟山正面禅师，福州龟山正面禅师宣州蔡师子，宣州在什么地方不知道，常树见师徒，经常写句子给徒弟们看，就是一曰也苍冥极度变桑田，唯有虚空都真然，一道爱人修炼法，未曾度的需要传啊。就是沧海变桑田都已经多少次了，生生灭灭，灭灭生生，这都是多少多少生世了，然后唯有虚空独真然，就我们的淋漓明明的这个佛性呀，明智之性呀，独真然，真然就是清清白白，明明楚楚，独真然就是一直都这样，不曾随着你的沧海桑田的变化，不曾随着你的沧海桑田的变化走，这就唯有虚空独真然，说我们的本性，说我们的本来面目着呢。就说是三岁小孩看那个看冰，就是恒河水，三岁的时候看恒河水的时候是什么地方什么样子呀，你现在再看恒河水又是什么样子呀，你这两个这都经过多少年了，沧海都变桑田了，你这个见还变了吗，你变过吗，就是这就是我们虚空独真然的地方，这个见何曾变过呀，即使你眼睛瞎了，这个见还是不会变，能见之性不会见呀，所以就是见见之识，见非是见，并不是肉眼去见呀，不是肉眼去见，心里法眼呀，见非是见，见又得见，见不能及呀。现在就是两句，一道爱人修炼法，就是已经过了河了，过了河了还念着这个法子干什么呀，就这些话头呀，话头是为了你自己打开本来的，打开本来之后还照顾着这个还话头干什么呀，不需要，你把这个就扔掉去，就不要练着这个有一个法可的实业执着的一个法上，就心跟心眼学，打完一千座，哎呀，打完一千座人心不同，还有些人是死不肯放这个法，他的心态就是死不肯放这个法，不要觉得自己欠缺，不要接着再打个一千座，再打个两千座，这个心态已经变了呀，他的心态已经是你就觉得非法不可，这就是一种练着法子的这种人，他非要坐在那个船上，他不愿意下船，那有什么办法？谁都不能把他拉下船去，不愿意放下这个船子呀。世尊说法，如法欲者，法胜因舍，何况非法呀？对对，一道二人修炼法，未曾得要虚传。到时一说到这个一道二人修炼法，就这地方是无一法可用，无一法可得了。但是在虚云禅师的虚云老和尚的地方，他曾经好像有个开示就说过，开悟之前开话头，就说是开悟之前起一心开话头啊，是为了打开本来，打开本来之后还要不要开话头？接着开，拿话头干什么呀？拿话头保任，就是接着用话头保任呀。不要随外境跑，不要随心念跑，就是还是只是提起个话头，还是做功夫，就是打不定法。所谓的无有一法可得，并不是说是无有不练这法子，并不是什么都不去做了呀，那又落入另一法了。不做做到哪一法了呀？都不做那一法了。你落到你愿意不做那个法里面了，就是做也无。做也是没有做，没有做也是、嗯、就是、嗯、做即是没有做，没有做即是做。这地方才是第二把劲的修炼法啊！无为法并不是说是什么都不干了呀，是无为啊，无不为，什么都可以拿来用，一切都可以拿来用。我用的时候就不曾用过，用了就是没用呀。所以就是终日吃饭，未曾咬正一粒。终日揣意，未曾住意思上。这里说的是这个。二月，穷诗人的本心眼，两爱俱全，一不全。就是从师父认得我们的自心本源之后，本源清净佛性之后，两爱俱全。说心，这都是两边事，都是玄，还玄说妙，这是两爱俱全，两爱俱全。 说你在这边住到那边去，这都是两岸之间，哪有个何处可住？本来也没有个三界可住，更没有个地狱可住，就是更没有个轮回可出。本来你就不存在轮回，本来就不存在轮回中，更说什么出轮回啊，更说什么解脱呀、啊？这是真出轮回。所以就是两岸俱是玄，你说有个此岸，有个彼岸，这都是玄妙。所以说它是一回事，那也不玄，就是中有真权，这地方也不对。就所以说这不是，就是两边成魔力，尊道亦不去，亦不住呀。是佛不去更密佛，只因如此便妄缘。本来是佛还要密什么做佛呢？让谁做佛呢？只是这样，就更。就成缘忘尽，更不起妄想，不起种种妄想，以此而出轮回。再不打这个妄想颠倒了，这个就是这样，这个就说完了，这个他就说了两个句子，这没有什么可说的。哎，这些句子真是，本来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下面是不争思西和尚。不正四悉和尚自问：如何是宝光定光佛？哎，定光佛我没查是什么哪个节前的佛？之前刚好看了一下这个七佛传法，七佛五灯会员前面的七佛，释迦牟尼佛这儿他就是贤劫，我们这一节的第四尊佛，然后他一直从庄严劫的第998尊佛开始出席。一直到释迦牟尼佛，这就是贤劫七佛。他那个七佛传法机是说的是这七尊佛的这个传法机，他是从庄严劫的最后两尊佛开始说起。这就是五灯会员他的法脉传承，他就最早追溯到那地方。思悉和尚自问：如何是定光佛？定光佛是哪个佛？我也不知道。是亚通罗师，罗师就是那个。田螺吧，螺是就是田螺吧，鸭子吃田螺是什么意思呀？鸭子本身就是要吃田螺的吧？这个怎么说呢？燃灯佛又叫定光佛，定光佛的庄严觉中的行为，鸭通螺师也还是学。还是学人一眼转身也无事啊，眼睛都就是鸭通罗氏，就这么自然而然，就这么本来的事情，本来现成的事情，鸭通罗氏嘛，鸭子就是要吃罗氏的，就如此现成的事情，这就是定光佛。所以说他是定光，用这个来解释，因为给他回答就是定光佛，和前面的一样，问如何是佛记住便是，就是一个道理，非要拿这种话来说。然后就是他不体会啊，不体会他就问。还是学生转身眼悟，你这么说我不明白，你能不能让我再明白一点？是眼睛突出，眼睛突出，你这个不明白就是眼睛突出，就是瞪大眼睛都不明白就算了。会就会，不会莫叨叨。语言师兄啊，你这个丫头师伯，你有什么要说的吗？你要不要上来说两句？这个丫头师伯，我这个丫头师伯不会说了。
他的意思其实就是本来就是这样，他就是。就像刚才前面你刚刚讲那个师父原是女人做是一样的道理，
就是鸭子本来就是要吃螺，吃这个田螺的，这有什么神奇玄妙吗？这有什么这个特别的含义吗？这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这有什么特别？就是因为如此平常，所以大多数人都不肯，太平常，只因太亲切，还令见得迟呀，就是。一念带出寥寥分明的灵芝之性是太平常，极平常啊！平常的啥时候呀？平常的你穿衣吃饭，时时刻刻都在，只因为就是如此贫贱、你就见不着。你一定要找一个比这个更猛烈的，比这个更不寻常的，找一个这，所以见不到，所以反正见的是，这就是牙通罗师呀，就如此平常，说什么定光佛、燃灯佛，就是那么的极平常的事。也就是说明心见性其实就是很平常的事情，不要把它束之高阁了，不要把它束之高阁，觉得非要立一个更广阔更开更宏大的气象，那才叫明心见性，哪是那样，不是那样。这个就说完了，这个就说完了。
他下面还有那一句采取学人转世也无吃曰眼睛出粗，这也说了，说好了。
采取学人转世也无，就是我在这地方不明白，你能不能再给我说的明白一点？他是不是一定把他打死了？你这眼睛突出，眼睛突出的瞪大眼睛，还要明白个啥呀？你不明白就不明白去。眼睛突出嘛，堵着个眼睛，含那一句鼓眼睛。几多鱼中，几多那个什么，几多鱼啊，什么鲤鱼化龙去，含那一句鼓眼睛。好多鱼都跳过龙门，已经越了龙门，已经化变成龙了，已经开悟见性了。有些人啊，还是在那含那一句鼓眼睛。就是还是在那原地打转，就是这就是眼睛突出，就这么解释的，就是一棒子打死算了，你不懂就不懂，你再没有什么多余解释的余地。难是说是这里没有次第禅，没有让你深进的禅。大慧宗果才说这没有日日深进的禅，我再给你解释，那就是日日深进。你这个不懂，我再给你拿出来一大堆如何解释这个，这就是日日深进。禅师家不这样。这个我就说完了，袁师兄。
对，他这一句也刚跟前面的还有许学人会也无，就是跟刚才这个讲的也是一样的意思。然后你前面那个学人不是不会吗？那迦生说滥汝不会，如若会听迦生口哑，就这个后面这两句跟刚刚前面那个这个都是一个意思，讲的是一个道理。我们
先
玩下来吧。
对，是一个意思。还有一种，就是眼睛突出呀、啊，形容他那个学人当时那种愕然、茫然的表情，眼睛突出，瞪大个眼睛，那不就是眼睛突出吗？瞪大个眼睛不知道，那就是眼睛突出吗？形容那种表情，
形容
当时的场景。
也可以这么理解。我的想法是，你的眼睛本来就是在你这个就在长在外边的，就跟那个鸭子本来就是吃螺丝的，这不都是本来是这样子的吗？就是吃亏还是你人做，或者是大声鼻孔朝下，就说眼睛突出和鼻孔朝下，这本来是这样子的吗？你还更会个什么？还更要去上哪里去转身？这次都是你转身处，你还要去哪里转身？还要别人许不许啊？这都是自己要自证自悟的事，哪在别人许不许？
就是你有什么转身的余地呢？你要转身上哪去呢？你要转身去哪呢？你从哪儿转到哪儿呢？从凡夫转到圣贤，难道是那样吗？眼睛突出多此一举，也有可能吧。这个还有没有要说的？
这其实也是在说这个问话的这个人没事找事那个意思，还请行人转身有误。前面都跟你说了鸭吞螺丝了，你还要去哪里转身？前面那个鸭吞螺丝的时候你都该转身了，你还要再剩下哪里转身？你师老师眼睛突出再给他一棒子，那还不转不了，那没办法。是吧？好吧，西方师兄继续。
下面这个是普化禅师，普化禅师这个特别有意思。他最后临终的时候呀，他开了棺材之后，只听到那个铃声呀，只听到铃声，连那个影子都不见了。这就是所谓的红化吧。现在的人都说红化，以为只有藏密有红化，或者其他密宗有红化。这个排山宝地禅师呀，我们禅宗呀。正儿八经的红化，这也是红化。我们不说，我们都对这些都不在意，还说什么红化不红化啊？都不在意他那些事情。还有达摩禅师，他都走了，都埋到棺材里面去了，埋到土里面去了。人家见他拿着一只鞋走了，开棺也是不见人。郑州普化禅师。 郑州普化禅师，这是排山宝记的法师。不知何许人也，失事刨山，逆受根绝，阳狂出言无度。就从排山那里得到要诀之后，得到真言之后，逆受根绝。就一说到这个逆受根绝，就以为有什么密语啊，如来有密语，加一摄不萨。那个圆悟心要里面有一个，他在就有一个禅师，有一个人回信的时候就说的是，如来有密语，加摄不萨堂，加摄不萨堂乃如来真密语。我把这个打上来，就是正好用这个解释这个逆受真觉，如来有密语，加摄不萨堂。如来有密语，迦摄不萨堂，迦摄不萨堂乃如来真密语。当密则不萨堂。当密则不萨堂，不萨堂即密，就是真正的密语啊，就是加设在那，从来没有掩埋过，从来没有掩盖过。不堂就是掩盖的意思呀，就是如来给加设传法的时候，说你拈花一笑，以心印心的时候，这时候就是如来的密语。密语在什么地方呢？密语在加设那地方呢？加设从来没有掩藏过，他怎么没有掩藏过？破颜一笑，这就是加设没有掩藏呀。如来也不曾掩藏，迦摄也不曾掩藏，这就是迦摄不萨堂，他从来不曾掩藏掩盖过什么，就是只是破颜微笑而已。迦摄不萨堂，迦摄不曾掩盖，这就是正儿八经的如来的密语，这是真正的如来密语。当密则不萨堂，不萨堂即密。你看一下，我们禅师们这个圆悟科庭开始解释的这个所谓的密语，这才是真正的密语，不萨堂就是密语。无因火是这样，有什么隐瞒的呢？没有什么隐瞒的，不曾隐瞒过你。何止是谁不曾隐瞒过你啊？并不是说是如来要隐瞒大家，是我们大家呀，自己被自己所瞒呀，自己被自己所瞒。就是说富汤说密都是自己的事，密受真觉那都是自己的事。密受真觉之后，阳狂出现无度，就是。做事疯疯癫癫，阳狂嘛，阳狂就是假装疯掉了，出言无度，就说话没有章法，没有规则，就排山顺势来北地行话，或陈氏或准间就是坟子间，或在市里面或在坟子间，这一道院临头来临头打，爱头来爱头打，四面八方来旋风打，虚空来连战打，就是一路打下去，跟那个刚开始有那个禅师风上来礼拜他就变打。这个是说是你来不来我都要打，虚空来四面八方来我都要打。林济病森林捉住也，总不那么来是如何，如果都不来了怎么办呢？是脱开月来是大悲院有斋，大悲院可能是林济住的那个地方，它里面有大悲，来是大悲院有斋，你不来我可以去啊。你说是你不来我就打不了了，我可以去打你啊。来是大悲院有斋，这回举四季季月，我从来一个这还，你就说我一直一个他呢，一个他什么呀？我以为他不行，虚空如何了？就这么打，李雪平该打三棒。我从来一个这还，这就是林济说。林济啊是在仰山，他是去尾山那送信，去送信的时候和仰山有个回护，回护来之后他临走的时候呢，仰山就跟他说，你啊以后不是河南便是河北，所以林济后来就去了河北，然后他说你去的时候呀，路过的时候要去什么什么地方，有两个人可以辅佐你，有两个人可以辅佐你啊，就是但是有一个有始无终。 这就是他路过的时候就去了那个地方，去了那个地方就是见到的是普化，普化和克服，普化和克服两个禅师。当时他就去说是我要去见那个黄布尊者了，请你们臣服我，臣服我，就说是辅导我。然后去辅导的时候就上堂的时候，他就把那个上堂的时候他怎么就把那个普化和克服打了，先是打了克服，然后普化上去又第二天隔了三天他就又去问去了，说前两天你打那个克服呀是怎么了，然后林又打普化，把他们两个人都打下去，从此以后大众就开始敬服这个林济禅师。这就是他从这地方开始建立了黄檗的宗旨，林济他就在这地方建立了黄檗的宗旨。但是后来这个克服没多久就走了，克服后来没多久就走了，只剩下普化一个人，普化一个人一直待到林济那，一直待到圆寂，就在林济那个地方一直待到后来他从那个城里面要买棺材要圆寂，后面就接着说到他这个圆寂的事。袁世清接着往下贴吧。来日大悲愿力有斋，送回执四季纪月，我从来一个这还。这就是来了，这就是临济用僧人去试探他这个师叔，他这好像师叔辈，他就来了。凡见人无高下，不管见到什么人啊，皆是正气一生，正气一度，也正气一生。之后普化和尚，或将度就我人耳边的，或者麻的这个西藏呀，就在人的耳边，啪一下就落地，或者是扶在扶其背，你用手摸的。摸他的背啊，有回顾者，就是有回头看的人，假如说说伸开手说给我一文钱，对是一时一时不识时呀、过午不食，出家人不是持过午不食的这个戒吗？八瞻观戒或者八观瞻戒是这个戒，但是他呢就是不是比如说到下午了，过了这个过了不说过了中午了，他都也遇到了，他也吃，就是说戒律的这时候呀，在这地方就并不说戒律，丁时二十这是戒律嘛，这地方就他的丁时二十吃了，这还守什么戒啊，就不能守戒，他不能再戒跟守什么戒，丁时二十常目中邻居愿意吃生菜，就下午就跑到邻居的柴院里面去吃生菜去了，生菜啊，生菠菜啊，生绿菜啊。邻居就说这还大肆一头驴啊，哎呀你看你能不能吃点熟的，能不能吃的吃相文明一点，你拿这个生菜叶子吃啊，你就像一头驴一样。哦不是潘仁进啊，你这还就像我现在一个你被那个普后你被邻居的那个话移过去了。邻居那么说啊，就是我从来一直这还，哦原来这还真有这个真有料，有料，所以我以前怀疑他有没有料，我现在真确定他有料，就是我从来一直这还，我以前一直他什么一直他有料没料，有料啊，就是你不要被你被那个邻居的那个话也送过去了，他禅师们他就那么说话，说话可难听了，哎呀我真疑着你呢，我疑着你呢。大肆一头驴，林济这还大肆一头驴，你看那个潘仁进师兄啊，你看这个话就和前面的那个我从来疑着这还都一样，很难听，说的这个话很难听。哪有教下的禅师们这么说，教下的宗师们敢这么说话，教下的宗师们从来不这么说话，都是和和气气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都如此和气，宗师家不这样，这还大肆一头驴，他吃生菜啊就像一头驴一样。普化立马就是你既然说我是驴，那我就是驴，那我是驴你是什么呀，是便做驴民，就是学驴一样的驴，学驴一样的叫，也做驴民，因为执岁，执岁就说是管理那个的管理劳作耕种这一些事业的这个寺院里面的这个一个职务吧，寺院里面当时他们的那个丛林里面，寺院里面是这些 植物的分得很清的，分得很清的，就是什么是干什么，什么点座呀，芋头呀，就是专门拐澡堂的呀，还有库房的呀，这些都有，就是给这个植穗就是专门拐草料的，就是什么草料长，你把那个草料磨细一点，不要把这个驴噎死了。哎呀，这么说话太难听了，就是你既然是驴啊，那就给你细磨点草料，让你更吃。嗯，你这时候普化就说了，少时人不识金陵又再来，邻居一直言到处为哎，这是夸邻居呢，这是夸邻居呢。少时人不识，这说的是达摩祖师呀。金陵又再来，这个我就不知道了。邻居一直言到处为人开，这是夸邻居呢。OK， 今天能说完了。普化，哦，普化今天应该来了，你赶紧把这个普化说完吧。是便马不识出河道，就马不识出来就喝，然后示意喝，做相扑式，做相扑式就是做了一个两人摔跤的一个姿势啊。你既然要喝，我也要喝你，而且还要做一个摔跤的姿势，和你见见高下，见见真章。马不识令人打五棒，是四则四，是者不识，是者不识。这就是明眼人，明眼人虽然说是你做的那些作略看似是作家，实则不是，不是那样的，就是是则是，不是四则四，是即不是。现在的人连四都不是了，在说什么是不是呀？连四都不是了。嗯，是你眼里见常摇朵，眼里见摇朵唱曰，那个去处也不可。接着往下贴吧，袁师兄。那个找个去处都不可得，就是哎呀，我要去个哪，但是找不到一个地方去，我要去个哪呢？然后道武，这是道武尊智吧？道武就遇到了，就是打住吧，你要去哪个地方呢？去哪个地方呢？这其实好语理，这个问题挺不错的，但是道武当时也是道言不明吧？是曰，如同什么出来？我不跟着你什么去、就是什么地方去？你首先问我。从什么地方去，已经是随着我的这个那个去处也不得，已经跑了。更你问我的时候，我才不随你走。你问我去什么去，我就问你，你从什么地方来，打你。就是你，我不随着你跑，我不随着你的这个话语走，我不随着你这个语脉走，我直接拿矛盾攻你，我直接拿一子之矛攻子之盾，我直接拿矛攻你，戳你，我直接问你，你从什么地方来。不无语，道没有语。道无语啊，这地方是禽兽便去，他就脱开手就走掉了。嗯，既然你说不了我什么地方来，你管我向什么地方去啊？脱手便去。接着往下贴吧，袁师兄。临近一日，与河阳木塔长老同在僧堂内，正说是每日在世皆是。勤分勤俭，知他是白是圣呀。就是临近有一天啊，和木塔长老两个人在僧堂里面嚼这个普化的舌头根子的，嚼他的舌头根子的，就两个人在商量着呢。你说普化整天在那疯疯癫癫，在那集市上疯疯癫癫，这人要不就是要一文钱，要不就是不齐备啊，要不就是正息而立啊，他究竟是白是圣呢？结果这个话刚说完呀。刚说完这个普化就来了，刚说完普化就来了，即便问如是白是圣呀，你究竟是白是圣？直接便问如是白是圣。师爷，如且道我是白是圣，你问我是白是圣，我这里面没有是白是圣这个说法，那你说说我究竟是白是圣呀？你这里有白有圣，那你说说我是究竟是白呀，还是究竟是圣？临即便喝，你让我说白说圣，那我就喝你，你去吧，去你的。是一手指月，就指的说是河阳新父子木塔老婆是木塔老婆柴，邻居小四老却就一直言，这地方就是给邻居下套，说是哎呀，你邻居很了不起啊，你说让你说我是白师兄的时候，你现在不上这个当，你喝我就夸你了，哎呀，这邻居好巨眼，巨一只眼，顶门巨眼，说他邻居顶门巨眼。邻居说：“我顶门巨眼，你也逃不了，就是你也不得不奋。”所以这就叫做邻居说曰：“这贼 是真是真是金是金呀、啊，就是这句话，
是
有一句话叫是贼是贼，是金，
对，
是贼是贼，只有贼才认得出来贼呀、啊，就是他们俩都是一丘之貉，就是邻居啊，你和这个。你和这个普焕，你们是一丘之貉，同一杯弓出气，你就是会说贼。普焕就说贼贼，你说是，你说我是贼，那我们大家都是贼，你也贼，我也贼，他就变出去了，如此变出去，这就煞是好看，这就是作家之间的法战，煞是好看。接着往下听吧，我把这个说完吧，因为他后面好像还有一点点了，到。数周梁随才是给下次袁师兄说吧，因为我看那个其实是接到梁师兄了，而且那个也不多，就不说了，这次我就把普化说完。唐咸通出将世灭，他将要世灭，他将要死了，乃入世为人，到世面就给人说呀，提我一个直道，直道就是布袄呀，衣服呀，裤子呀，就是僧人穿的那种长褂长衫大褂，人或与布袄，或与不求，就是有人就给他衣服呀，他都不拿，你现在要这个直道呢，你又不拿，就正道而去，就正西而走了，就走了。邻居令人送了一口棺材，你要个直道吗？我就给你个直道，我就给了你一具棺材，给了一具棺材是孝远，邻居四耳绕舌，他们俩心心相惜，四耳绕舌便受之。乃辞仲曰：“不怕明日去东门死也。”哎呀，我明天要去东门要死了。郡人相。帅随出城，是厉声曰：“今日葬不合亲屋。”哎，就是今天不宜下葬，今天不宜下葬，我今天不宜下葬。他早上说我今天要去东门死去了，结果又去了，人太多了，他说我也不宜下葬。又说明日南门天好，明天我们去南门死了，人也随着，人也跟着去太了。又说明日出西门方吉，哎，明天去西门的时候才是大吉大利，就是黄道吉日啊。到最后这么一来二去都没人愿意去开他了，你这是封天害，你又不死，我们开热闹也开不了热闹，你在这稀奇古怪的干什么，我们都不去，不跟着你去了。人见稀，人出见稀，人都越来越少了，出于怀烦，去就又来了，人因稍待。第四天自秦关出北门外，振作入关而死，他就西藏一入，西藏一阵，躲在棺材里面就走了，我在棺材里面走了，哎，这个石川一人还有十个人，就大家都知道了就跑去开了，全城的人跑出去城去开这个普化去了，一开棺盖揭开之后已不见，雷文空中堕声见呀，就是只听到空中只有铃声呀，连人都不见呀，连人都不见，这算红化吧，这就算很彻底的红化了，人家。哎，算了，不说这些干什么？这就是普化禅师的作略，普化禅师的作略，就是不要老是觉得藏密好，东密好，唐密好，我们的禅宗才最好，不是说禅宗最好，就是一是莫法其实，一个就是我们的禅宗就是这样的作略，它是无上的密宗，无上的密宗就是禅，就在这样呢，在向哪地方找呀？更向什么地方找呀？更从那些有相的法门里面找什么呀，这么一个无相大宝你都接不住。这就是普化禅师的这个普化禅师的这个作者，这个我今天就说完了，有师兄要说的就打字，或者没师兄要说的我就把麦交给严师兄。
好，谢谢西方师兄。今天讲的慷慨激昂的，我看看我们下面的师兄倒是平平淡淡的啊，看看师兄们有啥问题没，要和刘师兄一起交流的，如果没有，那我们今天的锵锵茶馆就到这里了，下周还是张立刚师兄继续吧，那个西方师兄，那你的这一部分就也算是结束了。好，那事情
来了。哎呀，你不要在那个上会，你说普化学过密法没学过呢，不要从那里面揣摩这个普化了。哎呀，你我就知道你从那一句话，就是普化在靠普化在那个 台山宝鸡呢，灭寿真诀，灭寿真诀就是学过秘法呀。哎呀，
对对对，不能这样，你们历在汝边呀、啊，潘静师兄，那个禅经里边，陆祖早就说过，密在汝边。那好吧，那师兄们，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了，江江茶馆，我们下周是继续喝茶，下周是还是在河北的阴西清水，可以和现场的师兄们一起的吧，应该他们应该早期结束了。那好，那谢谢西方师兄，谢谢各位师兄的参与，我们下周见。